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家家劝三退，户户闻真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香莲口述，同修补充整理。我今年77岁了，走入大法修炼已经10几年了。我和当地同修们一起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几乎走遍了全县700多个乡村，家家劝三退，户户传播法轮大法好，靠的就是信师信法。每一段修炼历程也都见证着师父的佛恩浩荡。在这里，我想写出我现大法弟子们救度众生的一些事迹，敬献给这个神圣的网上交流法会，同时也代表本地同修和一方众生，叩谢师父对我们的救度之恩。也希望更多善良的世人通过我们这些真实的故事，能了解法轮功，善待法轮功，都能够明白我们师父及大法弟子所经历的这些艰辛与苦难，都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得救，能够在这宇宙更新的最后时刻选择美好的未来。第一部分，真相传到城乡的每家每户。迫害发生初期，我县年轻的同修们都遭迫害了，我们得不到真相材料，众生都被邪党毒害，仇视大法，我在家干着急。有一个同修在省城拿回一份传单，我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找复印社，找了好几个都不给印，因为他们都接到了邪党的恐吓通知，我们就用笔抄，直到后来同修买来一台打印机。那时邪恶的魔爪伸到每个单位，把每个单位都抽掉一些人，在全县城的每条街每个胡同都布置了人，一天24小时蹲守，每一段都有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负责，经常有大法弟子晚上发真相被跟踪或绑架。那时我们用发传单的方式向民众讲真相，城里发的变数多了，我就往农村发。当时去乡下的同修还不多，搭不上伴时，我就一个人去。我的腿因以前得类风湿，膝盖变得畸形，走路困难，回来累得不行。有两个同修看到我太辛苦，就让我在家给他们叠好，他们骑自行车去发。大冬天一走就是一宿，每晚都走上百里路。晚上5点多走，早上7点多回。可是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在乡下被警察绑架了，于是我又接着做。有一次我去很远的地方，下车后走了一宿，听一老乡说当地是出名的狼窝，晚上一个人都不能随便出去。因为我腿脚不好，天亮时我的双腿累得都不能回弯了，但刚好找到一个村的远房亲属家，我让亲戚帮我把鞋脱下。后来我就找同修和我结伴去，有时晚上去，有时白天去。出发前我们先看地图，没有公汽的地方我们只好打出租车，每次都100多元。我们的工资钱一点都不敢乱花，全部用在救人上。对于我这个年龄段来说，下乡走远途是很吃力的，特别是村与村之间有的7、8里路都要步行，有时回来累得都站不住了，躺在路边等车。有一次我和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发真相材料，发了一宿，走了上百里路，第二天早上累得不能动了。冬天有时冻得全身都好像没知觉了，有时脚肿得起大泡。夏天有时30多度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来，脸上的汗就像水洗的一样，一把一把地往下甩。这时我们就被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见转法轮。虽然累成这样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 2001年1月的一天，我们11位大法弟子雇了三辆车到农村发真相，被警察绑架，关押在巡警大队。县公安局政委带领20几个警察，用各种酷刑折磨我们。半夜打累了，他们就要来韭菜，边吃喝边殴打我们。几个年轻同修被吊起来打，被警察用板凳面砸脚背，用锥子扎，用细绳勒，用扫帚把猛抽头部。一个年轻女同修被打得吐血，公安局政委还不断地叫嚣，加大力度，加大力度。他还嫌其他警察不够狠，上来用穿皮鞋的脚将一名同修的手指碾烂。当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资料的来源，包括一名同修的儿子，没有一个人向邪恶屈服，也没有一个出卖同修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时唯一的一个资料点是我们同修冒着生命危险建立的，是我们救度众生的保障，比我们生命都重要，就是打死了也不能说。我们从晚上8:30开始，一直被警察刑讯至次日凌晨5点多。警察用担架将几个被打得不能动的男同修抬进看守所。7天后，公安局政委将全身是伤的6名男同修劫持到劳教所迫害，其中一位男同修后来被迫害致死。我们几位老年女同修被分别关押数日后被家属接回。同修们不但在那次磨难中做到了正念正行，我县大法弟子在历次遭迫害中都没有一个出卖同修的。在2001年，当地能走出来的年轻同修们几乎全都被非法关押迫害，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太太了。但我们也没有被邪恶吓倒，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决定一定要让民众知道真相。同修们整体配合发资料，邪恶的封锁根本不起作用。到了2002年，我们重视了发正念，每次出去发真相前，我们都先高密度发正念，定好时间全员出动，回来后再高密度发正念，以防止邪恶反扑干扰。这种配合一直坚持到2005年。我们地区已有更多同修走出来讲真相了，学法点也恢复了几个。尽管邪恶多次窥探，想破坏我们的学法点，但我们当地的学法点这些年一次也没有出过事。通过交流，我们认为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只要走正了，谁也动不了。2005年5月的一天，我弟同修们又遭受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。那次当地投入了大批警力，全程搜索，以资料点被破坏。我和另外7名同修被绑架到拘留所，2名同修被非法劳教。那次迫害在大多数学员心中的恐怖阴影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，讲真相也不能大面积公开讲，传单只在城里发。到了2007年，为了走出困境，清除邪恶的阴霾，扭转当地形势，同修们进行了一次交流。在一位外地同修的鼓励下，意识到应该注重整体配合，跟上政法进程。于是我们决定把9瓶共产党传单、小册子、真相光盘一户不落地发到城乡的每家每户。因为以前都是零星的发，可这次要想这样系统地做，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困难。学法的保障、资料点运作、进耗材、资金、协调，还有下乡用的车，还要帮助调队的同修，还要排除许多外部的干扰，突破家庭磨难等等。每向前一步，每个环节，每解决一个问题，都相当艰难，都需要有同修做出艰苦的努力和付出。而这一切都要靠我们在不断学法中产生的正念去开创，所以我们把学法看得是最重要的。那一年，我们历时8个多月才完成了那一壮举。有同修感慨地说，好像是完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同修们之间没有一点间隔，都主动配合圆融， 在那个项目中发挥着作用，给我们以后的证实法和各项目的协调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积累了相当好的经验。以后在2009年冬天和2013年夏天，我们只需一部分同修参与，用两个月就可以把那个项目再做一遍，神韵光盘还都是当面发送。第二部分，走出这条路，下乡面对面救众生。从2004年开始，我们就开始面对面向众生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每天都在街上讲，渐渐的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，车站、商店、楼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同修的身影。我和几个同修分成两组，将城里的平房区差不多每家每户都讲了一遍。城里讲得多了，我就想去农村讲，因为那里光靠传单的形式还是解决不了三退的问题，特别是有许多贫困农民，既不识字，也没有条件看光盘，有的几十年都不出门，要得到真相就很困难。可是一说出来，有的同修还是很担心，觉得太危险，实现不了。因为光是发传单，还经常被村中恶人绑架呢。要讲完一个村子，要几个小时或几天时间，不能迅速离开。在2003年，我们当地就有一名女同修，在下乡讲真相时遭绑架，后被迫害致死。可是我一想到农村有那么多听不到真相的人，就着急。他们祖祖辈辈在乡下过着穷苦的日子，遭受着共产邪党残酷的盘剥和压榨，不就是为了等待今天能听到大法的真相吗？师父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见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。于是我把心一横，豁出去了，决定要把这个事做成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位老年同修同我一起走出了下乡劝三退的那一步。我们各自背上一大包真相资料、护身符、传单、光盘、小册子，准备劝完三退后适合什么就给什么。但刚开始没有经验，讲得很慢。有一个300多户的大村子，我俩讲了5天，最后被一恶人诬告，警察将我俩绑架关进看守所，我俩在黑窝里讲真相、发正念，外面同修配合曝光邪恶，半个月后我们就出来了。我俩向内找，我发现自己的急躁心太突出，整日着急，觉得人太多，讲不过来，善心不够。同修也找到了太执着自我的心，有时人家不退，他非叫退不可，招致别人的反感。还有几个人问他，老太太，你做这事不怕有人把你送进去啊？他说，我都蹲过5次了，公安局我随便进出。这话讲的口气大了点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回来后，我俩调整好心态，又继续下乡讲，并且一位80多岁的女同修和另一女同修也加入了我们的下乡组。我们就分成两组讲，一户不落，有门就进。为了把一个地方尽快地做完，我们中午都不能歇着，也不能吃饭。有的地方村民受毒害非常严重，有一个乡邪恶的因素非常大，我和同修们在那里曾3次被绑架，5次被恶人骚扰。那位80多岁的老同修还有一次被一青壮年暴打致伤。后来我们当地同修们经过整体配合发正念，给那个地区写劝善信，送真相传单，这样先做好铺垫，我们再接着讲。就这样，50几个村庄，我们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，几经坎坷，终于把那个地方讲完。到了2009年，一名外地同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，就把他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买了一辆车。当地一同修顶着各种压力学会了开车。我们有了这辆车，救人的效率就成倍的提高。当时我县已有8个同修参与下乡， 我们分成四组，每天能劝退几百人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三部分，面对迫害，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。一次，一个村子有四名同修被警察绑架，我们全体发正念，曝光邪恶，写劝善信。同修们在里边也很坚定，一星期后全部走出黑窝。2009年6月20日，当地一男同修被绑架，第二天从黑窝审讯室走脱，警察像疯了一样乱了营，四处乱窜搜人失败，就气急败坏地将同修不修炼的哥哥抓去关了起来，向其家属提出交换。但此事没有引起我们当地同修的重视，没有给予曝光，也没帮助营救，更没有认识到另外空间邪恶已经聚集了大批邪恶因素向我们压下来。六天后，我们在100多里外的一个大山村劝三退时，被恶人与警察绑架，送到邪党国保大队。我们进去后，有同修一言不发，零口供，只发正念，有和警察讲真相的，警察满地乱转，不知所措。最后，警察找到四位同修家属开始要钱，可他们对我和另外一老年同修连问也没问。当天晚上，我们都回到了家。但这次事件给我地区一些同修造成很大压力，好长时间不能恢复出来讲。那年九月份，当地邪党人员要办所谓庆典，各个部门全部出动，各地乱窜，骚扰大法弟子和到处拦截上访人员。我和一同修不想停下来，就继续下乡，但忽略了发正念。在一个村子被人恶告，当地警察把我俩绑架，送到县国保大队。大队长一看是我俩，当时就气得暴跳如雷，破口大骂，说我俩是老顽固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敢顶风上，打电话到处请示，扬言这回往死里整我们。他们将我俩上报劳教，因我俩都超过70岁了，他们怕批不下来，就在单子上填69岁，再通过610系统施压，要单位停发我的退休金。我的心一点都没动，同修更是坚定正念，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说，你们说了不算，我不归你们管，我有师父管。警察说，你就看我说了算不算，这回你就别想出去了，我就不信这么大个党整不了你们，我们让单位开除你，不给你开支，看你指啥活。我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咋活我师父说了算。当时那可真是一丝一毫的执着和怕心都没有。他们将我俩关进拘留所，我们在里边全天发正念练功，和一切能见到的人讲真相。他们都说，你们这回出不去了，就是能出去也得过了10月1，10月1前你们是别想了。我心想，你们谁说了也不算，外边有那么多众生等待救度呢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即使我有执着，旧势力也没有资格迫害，我有师父安排的路归正自己。警察找到我女儿家要钱，我女婿说，我哪有钱给他交啊。警察说，你不交钱就把你丈母娘送去洗脑班，关他1年半载。我女婿说，你爱送哪儿送哪儿，我还不管了呢。警察气得没招，又找到我儿子要3000元。我儿子说，哥们儿，你可别跟我说这个，我没班上，连吃饭都没着落，这一顿那一顿的，你还管我要钱。警察说，你不交就把你妈送监狱。我儿子说，你别送我妈，你送我吧，我替我妈蹲。警察队长就给610打电话说，我是整不出来钱了，你们来整吧，我是没招了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在家属的抵制，同修的营救下，我俩在19天后闯出了拘留所。可是又过了几日，国保警察领着我单位的人，主管局的官员共6人突然闯入我家，说是找我谈话， 并拿出纸笔开始做记录。我知道他们是冲着我的公职和工资来的，当时就和他们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、红传世界等。单位的人说，你还敢练？你说这些话我可都给你记上了。我的心一点都没动。他们走后又去了那位同修家，那位同修更是什么都不在乎，和他们讲真相，还劝他们退党。他们有几个人还真表示认可。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，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工资都正常开。经历了这么多次的被迫害，我们当地同修们做了一次交流，我们都向内找，找到了各自的执着和人心，并决定把这个项目继续做下去，让全县不能下乡的同修在家定点发正念，形成整体。第四部分，救人要用正念、纯念。面对面讲真相时，心里什么都不能乱想，关键时刻一定要用正念。比如，有一次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掏出手机就说，给派出所打电话。我乐呵呵地说，你的手机坏了，打不过去。他就真的没打过去，我们就继续把那个村子讲完。有一次，我们四个人在50多里外的一个村子，刚讲完一半，天就下起了大雨。有同修说，别做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说，正好下雨天人都在家，能多救几个是几个。我和同修配合，我也不想教不教的，为尽快讲，也顾不上打伞，出这家进那家，头脑中全是正念，好像是忘了下雨。等讲完了那个村子，我发现我的头发身上都没怎么湿，记录三退的纸一点也没有湿，就知道是师父在帮着挡着呢。还有一次，讲完一个村子后，下一个村子还有十几里路，我就想，要有出租车多好啊。这时就来了个出租车，已拉满了人。车主问，老太太，你们去哪儿呀？我们说完，他就让车上的两人下去，把我俩拉上去了那个村子。那天正是大热天，30多度，村子又大，讲了5个多小时，我俩全身都被汗水浸透，讲完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。这时又突然出来一个返程的出租车，将我俩一直送到家。是师父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。有1年多的时间，我们做得非常平稳，讲完了几百个村庄，劝退了1万多人。下乡的同修也增加到10几个人。我们上午下乡，下午集体学法，并且每天用一点时间交流总结当日所遇到的问题，向内找出不足，减少损失。可是时间一长，就又开始掉以轻心。我们忽视了开车同修的状态，他自家生意忙，晚上经常整宿不睡觉，白天开车跑一天，几乎没有时间学法和练功，长年累月的下来，状态越来越不好，导致2011年冬天，我们在下乡返回时被绑架，我被关押15日后放回，另几位同修以不同方式被家属要回，而男同修遭非法劳教迫害。我回来后向内找，后悔的流泪。由于救人心切，太执着自我，也没有考虑到同修的承受能力，没有及时劝止他的一些不正确状态。第五部分，心愿，让众生都听到大法真相。没有了车，我们陷入了困境，但是我总惦记着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做完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，我和一同修又开始了步行云游似的救度众生的旅程。我们每天的时间一点都不敢浪费，因为那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换来的。我的生活非常简朴，除了学法就是讲真相，天气不好就在城里讲，天气好就去乡下讲，长期坚持下来，虽然吃的苦很多，但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救人的正念。在乡下讲真相时，每天都有很多感人的故事，有的听完真相，把我们送出很远，依依不舍。有的说，你们咋这么好啊， 我真愿意听你们说话，下次再来可一定到我家呀。”有的说：“这大冷天儿，你快上炕暖和暖和，在这里吃完饭再走。”有的还摘了柿子非叫我们吃，还有人拿到真相资料提出要给我们钱。有时都走远了，还有人从后面追上来，请求再给几个护身符。有的说：“别人家有大本书，我家还没有呢，你也给我一个大本的吧。”经常有人问：“你们是不是法轮功的？”我们说：“是，我们是佛家功法。”对方说：“啊，我就要法轮功的，不是法轮功的还不要呢。”还有的说：“你拿来我给你送。”像这类事情太多了，几乎天天能遇到。十几年了，无论是严寒酷暑，还是面对邪恶恐怖，我们都这样一直坚持着。到目前为止，全县700多乡村，几十万人口，真相空白处已所剩不多了。我们想让这些众生都听到大法的真相。本地一同修看到我们的事迹，就写了一首诗，叫《乡村苦渡》，写出了我们的真实感触，现摘录于此。南澳炊烟袅，西风卷惠云，野村怀旧貌，老媪成新尘。三退家家劝，真言户户闻。法则子孙福，元序乡音纯。风雨十年路，沧桑数岁痕。始知法图志，救度不辞心。回首修炼之路，经常泪流满面，有太多的感慨，有说不尽的苦乐心酸，有写不完的故事，有对师尊无法形容的感恩。注视正法的伟大与殊胜，不是用人的语言能够形容。现在我们当地同修们已经越来越成熟，我们会学好法，理智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，让师父少操心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普及技术迎难而上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正法形势突飞猛进，师尊用巨大承受赢得了时间，弟子以无上崇敬的心情将一年来的修炼体会汇报给师尊，奉献给未来。第一部分，迎难而学。我是老年弟子，学装系统时间并不太长， XP 刚刚能应付装上，就又面临升级到 Windows 7系统。经常帮助我的一位技术同修是当地的技术主力，突然出现了家庭干扰，不能走出来，不能参与到装系统升级的项目中来，这对于基础薄弱的我无疑是当头一棒。当时没有可行的推荐系统，技术同修也没有具备成型的方案，而且又不知道到2014年的4月份 XP 系统是否能再用了。可要买电脑的同修，要装系统的同修却一直都有。装 Windows 7系统还不成熟，装 XP 系统又用不了多久，这样思路上的徘徊，技术上的欠缺，和同修们要装系统的迫切，搞得我焦头烂额。有一位同修买了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，带的是 Windows 7系统，因为没有成型的干净 Windows 7系统，回来后只能装 XP 系统，可是驱动却成了问题，费了好大劲儿装上后，不长时间系统崩溃了，不稳定还得重装。还有一位同修也买了宏基笔记本电脑，改装 XP 后图像出不全，经常死机，反复重装，弄得我心烦意乱。特别是在我们当地， 由于早期诸多原因，有很多同修手中的电脑是联想牌子的，这个品牌的电脑装 Windows 7系统不太合适，装 XP 驱动又有难度，使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而且这样电脑的数量还很大，真是难办。有一天，一位同修找我装笔记本电脑是联想的，而且是新买不长时间的，我大为不解，天地行一直不提倡国产电脑，可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买联想呢？经交流得知，很多同修，包括上网的同修，都不重视上天地行，也不注重学习了解技术，有问题就找熟悉的同修，依赖同修，而同修知道的也很有限，就出现了这种现象。这台电脑我怎么也装不上驱动了，搞得我身心疲惫，不得已放下不装，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突然出现天旋地转的眩晕症，头不能抬，眼不能睁，呕吐不止。在同修发正念等帮助下，症状有所好转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因为最近一位装系统的技术主力因家庭磨难不能出来，还有一位维修打印机的主力同修出现了两次邪恶干扰，一次是突然出现车祸，另一次是突然吐血晕倒。虽然经大家帮助转危为安，但还很虚弱。当然这里有当事同修向内找的地方，但无疑也是邪恶冲着整体的技术而来，要想否定迫害，就要普及技术，遍地开花。急愁都不是办法，就是学，迎难而学。2013年末，我开始从天地行下载 Windows 7系统的初级教程，又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专门学习 Windows 7系统，用同修给的一个原版 Windows 7系统盘，反复的学习、了解、掌握 Windows 7系统技术，为将来装系统做铺垫，主动突破难关。同时我又把教程推广给同修，鼓励大家主动了解 Windows 7系统，突破畏难情绪，为熟悉使用 Windows 7系统做准备，同时与大家交流，找些有基础想学装系统的同修，在四处打听哪里有已成型 Windows 7系统的同修教我们。这样经过多方努力，我们这片地区组织了多次 Windows 7系统的学习交流。在学 Windows 7系统的时候，遇到了当年第一个教我电脑的同修，当年我一无所知，是他引我上的明慧网，他讲的他学电脑的坎坷经历和不懈的精神，一直鼓励我多年。已经多年不见，如今再次相遇，时间紧不能叙旧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年对方都经历了什么，但相视一笑，多少正法修炼的感慨倾注其中。今天我们并肩走在用技术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，这样第一批学技术的同修都各自有了提高，不同程度上充实了整体的技术力量。第二部分，普及技术。2014年4月份，我们有了 Windows 7系统盘，开始大量装系统。由于没经验，有的小组一起拿来好几个电脑，来了几个同修想学想看，可是改装 Windows 7系统的过程中，每个电脑的不同，出现的问题也是千差万别，装得很不顺利，搞得我头昏脑胀，也牵扯了同修的精力，影响了其他救人的项目。经过学法交流，重新调整，每个小组各装一两台，相互配合，逐渐铺开。另外，各小组都鼓励同修学装系统，这样对所装完的电脑的后期使用、维修能起到很大的稳定帮助作用。这样，就各小组之中又有一些同修走出来学系统，他们中最大的72岁，最小的57岁。这些想法是好的，很积极的，可是教学起来真难啊，真是修心、去执、反复磨练、摔打、配合的过程，也是对自己是否真正为法、为整体负责的真实考验。因为这些同修大多对系统不了解，只是简单的会上网、下载、打印而已，每个人的心性和基础又参差不齐，如在一起教，安全、条件等多有不便，分开教，我就得起早贪黑地奔忙于各个小组之间。在教的过程中，各种现象表现出来，有的同修手里拿着教程， 刚做完第一行的步骤，眼睛就看第三行、第四行去了，看错行了，精力不集中。做完一个步骤就得当时反复的练，我就得等着。可是这样费劲教完了，下次去又忘了。还有的小组学的人多，进度不一，刚做完一步，快的就做到下一步了，慢的没跟上来，还得重做。特别是有的人不用心，很费劲的教完了，下次去他说没教他。还有的有点基础的同修，不是按照我教的方法去学，而是要按照他的习惯去学，这就打乱了我的思路，我的心受到强烈的冲击，承受到极限，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。随之而来的是对同修的指责抱怨，而同修们被我指责的眼神更加发直发呆。我多次闪过放弃的念头，但又无数次的坚定自己的正念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，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说助师正法，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，说得很坚定。一到师父真正让你去做那件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，或者有一点难度的时候，你就一点也想不起助师的正念了，带着思想情绪发出的念头起着阻碍作用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今年五月份的一天，我去了几个同修家，忙完后回来的路上，突然风雨大作，气温骤然变冷，酷似深秋。由于学法修心不足，我最近一直腿疼，身体被干扰得很严重。我家很远，需换车还要走很远的路。风雨大，雨伞打不开，我索性把雨伞收起，抱紧双肩，任凭风雨抽打，双脚躺着雨水继续前行。迎着风雨，思绪万千。我坚信风雨过后将是彩霞满天，未来的宇宙定会光芒万丈。从这天以后，我的腿好多了，很长时间了我打坐只有20多分钟，从这以后我打坐又近一个小时了。几个月过去，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，相互包容理解，在师尊慈悲加持下走过了最艰难的阶段。同修们对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学习了解掌握和提高，技术方向上向天地行靠拢，以天地行为准。大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反复练习了十几遍几十遍，给自己装系统有了底气，基本走出了依赖状态。有的帮助其他同修学习使用新系统，学习使用明慧信箱，有的尝试着给其他同修装系统，有的学上天地行，有的在逐渐掌握新的技术。虽然还不能完全独立，但在各自小组系统的使用中，大多都能起到帮助和维护作用，分担了技术同修的工作量，减少了同修们找技术同修难的压力。最近同修给我来信说，他已教会其他同修使用明慧站内信箱，又有同修来信学新的技术，还有几位同修来信说，他们几个人一起配合给别的同修装了电脑，并祝愿我调整好自己。我真是激动感慨，感谢师尊用巨大承受为弟子开创锤炼的机会，感谢同修们的理解、包容和默默的努力。有一次我去给一位同修装系统，结果其他技术同修早我几天给他装完了，而这位技术同修就是我们第一批学 Windows 7系统的同修中的一位，而且他现在也手把手的教一位新学系统的同修，这台电脑就是他和那位新学系统的同修一起装的。还有一位同修对我说，在跟我学装系统以前，他也参加了其他片区的系统学习班，学习的同修也都是没基础的。由此可见，普及技术已在同修中默默展开，在无声中推广，逐渐向遍地开花上发展。普及技术不是人人都装系统，而是大家都了解技术，不是与技术隔着一道墙或技术与自己无关，每个人都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掌握新的技术，不断成熟，同时把自己现有所掌握的技术传给别人。一位技术同修开玩笑说， 资料点和技术同修不应该只是自己干，要突破自己的局限，学会当班长，带出一批同修来。当然，修炼人没有官当，只是一种比喻。这样邪恶企图用迫害技术同修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阴谋就很难得逞了。第三部分，向内找。在教系统的初期，我教的重点放在了一些教年轻、有文化、有基础的同修身上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这些同修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有成绩，有些浮躁，有的根本就不学了。失望之余，我反思，人的任何观念都是自己和整体提高的阻碍，干扰了师尊的有序安排。项目中谁行谁不行，靠的是修炼的基础，不是常人表面的条件。在教系统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当过领导的同修，是一个干练、果断、能吃苦的同修。刚学的初期风风火火，自我很强，还有很多不太懂的东西，就着急给别的同修装系统。可是很快他变了，每次来他都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越来越平稳、踏实、谦卑。从他的变化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干事心、急躁心、自我强势的自负心却丝毫没有改变。这个差距可不是用教技术所能掩盖得了和蒙混过关的，我真是羞愧汗颜。渐渐的，我发现那些默默的甚至有些没文化的同修，在面对我的指责时，遇到困难中一直微笑着坚持着直到最后。在同修们包容理解坚守中，我看到我自己除了惭愧还是惭愧。我教同修的是技术，同修教我的是宽容，是做事还是修炼，淋漓尽致地在过程中表现出来，差距尽在实修之中。在初期，我的干事心、急于求成的心非常强烈，总想预计装多少电脑，同修在什么时候能有多大成绩，我们片区在多长时间能有多大变化。逐渐体悟到，整体的进程是师父在掌控，同修们的状态是各自修炼的结果，渺小的我只能是在向内找中归正自己，任何求结果的心都不对。随着学法归正，实修摔打，一点点抑制浮躁，学会默默体悟踏实，逐渐有了些许的淡定，努力的去学会向内找中怎样能看到自己的思维变化。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，很多人开始就抱着一种临时思想，拼一阵子时间就过去了，现在发现不是这么回事。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的，把心放在那儿去做，不要管时间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你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做好你该做的事情，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。很多人在迫害压力下总想让这场迫害赶快结束，猛干一阵不是那么回事。感谢师尊一次又一次给予的修炼机缘，感谢大家无私的配合，默默的圆融。相信在法的指引下，在宽容的整体中，我会变得越来越小。在这里，向那些帮助过我们和天地行的技术同修们道一声辛苦了。你们默默的付出，无声的努力，精细的教程，让我们受益无穷。谢谢。未来天国所开的祥瑞之花，定将姹紫嫣红，连海蔽天。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，何时？
下面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在黑窝里救人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15年的反迫害讲真相中，我经常写真相信。今天试着写出我修炼中的一个方面，向师父交一份答卷。第一部分，去北京说句公道话。1999年720
中共铺天盖地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，非法通缉师父。站在电视机前，我放声的哭，同修来我家也是含着泪说，有同修买书在天津被抓，书被没收了，同修的胳膊和腿都被打折，有的绑在大板上倒空七天，咱还忍多久？当时邪恶的气焰十分嚣张，村里的大队书记、治保主任看着我家，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多，睡觉时大队书记安排2个人房前屋后的看着，怕我们上京，怕我们练功。和同修交流后，我们决定去天门正实法，去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。鹅毛大雪下了一天一夜，仍然在下，刮着3-4级的风，看我们的人放心了，安稳地回家睡觉了。我们4个同修顶着大雪走出2里地，乘上开往火车站的汽车，到那里弟弟弟媳一家都是同修，与我们会合。我们顺利地踏上去北京的火车，并安全到达。下车后很容易地找到一家旅馆，店家态度很好，价格便宜，也没要身份证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。刚到天安门，既没打横幅，也没练功，一个警察过来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，我反问他法轮大法好不好，反复了2遍。我被穿黑衣服的警察抓到警车，到接待室，我向接待室的人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我是为了证实大法，给师父讨个公道，营救同修而来。于是我报了真名、真姓、真地点，要求他们向上反映。很多去证实法的人都被关在铁笼子里。一个河南同修告诉我，师父又来经文了，忍无可忍，还告诉我有磨难时喊师父。这句话对我的鼓励非常大，一瞬间害怕的感觉没了。当地镇政府书记、村书记、派出所警察来到北京，给我们戴上铐子，搜走我们身上的钱。在火车上看到我们这些用铐子连起来的人，后面还有11岁的孩子，车上的旅客都打听是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被迫害，练法轮功的不打人、不骂人、不偷不抢，捡到钱都要给施主送去，不杀人、不放火，尽做好事。我是有病，医院治不了了，练了法轮功，练了5天，病都好了。李大师不要我一分钱，有了好身体，不花钱买药了，又能多干活挣钱了。现在家里有了存款，以前有病不能挣钱，还花钱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很多人一直跟在后面听真相，人越来越多，大队书记不让讲，乘客们不离去，还是要听。大队书记找了列车长，驱散了乘客。等列车长走以后，乘客又过来让我小声讲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10来个小时的行程，车厢里的人明白了真相。第二部分，游街场上证实法，解体邪恶，救众生。在拘留所里半个月后，恶人将我夫妻2人与杀人犯一起游街，他们用绳子给我俩5花大棒，挂上大牌子，压到车上。车上站着挂着大牌子的杀人犯，车内鸦雀无声，非常恐怖。对于99年刚刚得法，一遍转法轮还没看完的我，在这种邪恶的令人窒息的情况下，竟然没有害怕。我时刻想着师父，牢记河南同修告诉我的话，有磨难时喊师父。恶人想把我们带到县里人多的地方录像，用侮辱的方式逼迫我们说不练，挑起民愤，毁灭众生。我和丈夫同修说，师父交给咱俩的艰巨任务坚决拿下来。恶警嚎叫着不许说话，我义正辞严地向他们讲大法教人向善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真相。满满一大汽车的人都像麻木了一样，都在静静地听。街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。我下车后两手举起，高喊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我人权。连喊3遍，恶警一起抓住我往车上拽。 用我的围巾把我的嘴勒住，我在心里喊着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在车上我仍然喊，法轮大法好。恶人的计划无法进行了，赶紧上车回拘留所。一个警察说，大娘，你达到目的了，我们没达到，你上层次了，你圆满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，心中对伟大师尊充满了无限感激。到了拘留所的院内，我又高声喊起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我人权，震撼了拘留所。拘留所的所有警察都往出跑，随行的警察像汇报似的笑着说，他去证实法了，他喊了法轮大法好。共计八个号的人，有男有女，有常人，有大法弟子，他们齐声鼓掌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坏事变好事，邪恶的计划彻底灭了。当时就有几个常人得法修炼了，常人来一个得救一个，真的体现了师父在利用这种形式救人，锤炼大法弟子。第三部分，在劳教所里练功证实法。在我没有签字的情况下，恶人将我非法劳教两年。到劳教所里先来个下马威，队长讲课开会，告诉不许看经文，不许练功，表现好减期，不听话加期，刑事犯人换班看着，晚上睡不着觉。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讲的法，当时不会背，只知道大概意思。我立即起来练功，把同修都叫了起来。我们练了几天以后，刑事犯报告了队长。队长先是伪善，我不为所动，伪善也练，骂也练，来硬的也练。后来警察打骂，用绳子把我绑到暖气管上，下来我喊练。他们把我调到刑事犯班，编麻辫子，我不编，恶警打我，我练功，恶警打，背法，恶警也打。这时我就背，兼修大法，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，精进要旨二，见真性。早上起早让大家做操，队长站在我面前看我是否还敢练功，我喊着口诀，弥勒伸腰，如来灌顶，练起了功。队长一把抓住我的脖领子，拽到他的办公室，叫我立正站着，让我给他赔礼道歉。我笑着说，你别生气，我没偷没抢没打人没骂人，我就是因为练法轮功进来了，我没做坏事，所以我不做操，我要是做操不就也成了坏人了。他气得打了我一个嘴巴，我没疼，他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，我也没疼，是慈悲的师父在替我承受。他又说，叫你嘴硬，我今天好好给你过过关。他拿起电棍要电我，我对着电棍发出一念，念动发正念口诀，这是我才学的一句话，当时就用上了。电棍怎么也不好使，他气坏了，把电棍扔在沙发上，他坐下了，让我到他的前边去。我笑呵呵地过去了，不惊不怕站在他面前。他叫着我的名字说，我这么个大队长，你就敢站在我面前练功，面子都不给我。我一下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当时这个小伙子就警觉了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，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练功人，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这个念头一出，刷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，本来就是幻化出来的。想到这儿，我笑着说，队长啊，我只想我是练功人，没想到面子不面子的。队长马上说，你回去吧，你过关了。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转法轮符合了法，邪恶是不敢动的。如果我当时做操就是常人，自己把自己当成坏人。师父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下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精进要旨二，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所以我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邪恶全灭。第四部分，用写信的方式就警察。我是三年级的文化，从来没写过信，当时就动了一念，我要给队长写封信。太神奇了，一个多小时写完了，字都会写。我交给了队长，三天后他来上班，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给我三个西红柿。他说，那些教授、博士、硕士给我写的信，我看一遍后就扔了，你的信我看了三遍还是没舍得扔。我心里感谢师父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。这个队长得救了，从此他再也没有操控警察和犯人打我。我抓住一切机会给警察讲真相，有的不听，有的骂，我就用写信的方式讲，给谁写谁高兴，都说谢谢，越写越好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开创了写信的环境，认识的警察全写一遍，所长、科长、队长 80% 都接到过我的信。我回家时，一个队长说，你大学毕业了，你写的信从三楼能排到管理科，想写的太多了，今天写出修炼的一角，不足之处请同修多多指正。
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